荣耀归给神呢？就是何珊娜。何珊娜就是荣耀归给神，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达。犹太人用何珊娜来欢呼一个君王，来欢呼一个君王的来临。如果我们用通俗的意思，何珊娜比较通俗一点讲，就是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今天讲这个何珊娜是最好的时间，今天来讲怎么把荣耀归给神也是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时间。因为大家知道1970年前就是今天，耶稣进城进耶路撒冷，耶稣就在那个时候接受了一批犹太人的欢呼，何珊娜何珊娜，高高在上的何珊娜，奉主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。这个时间非常准确的，圣诞节的时间不准确，我们很难知道圣诞节是不是12月25日，所以今天我们假定一个时间我们来庆祝。复活节的时间非常准确，今天是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，也是非常准确，所以我们把今天也叫一个节日。叫什么节日？知道不知道？今天是一个节日啊， Palm Sunday， 棕树节。为什么要叫棕树节呢？因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很多人欢呼何珊娜万岁万万岁的时候，也有不少的犹太的人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，铺在那个耶稣骑的这个驴子上，还把那个松树的枝子割下来铺在地上。我们今天有什么红地毯？那个时候没有红地毯，只有棕树的枝做的地毯，把棕树枝铺在地上，耶稣可以在那个棕树枝上面这个驴子骑过去。所以今天我们称叫棕树节。记住了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呢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星期天。如果说你在这个星期天你忙得不得了的话，那你真是一辈子你不知道什么叫重点。你记住吗？今天叫棕树节，耶稣进城，明天什么？明天是耶稣洁净圣殿的日子啊，礼拜一。礼拜二是什么？礼拜二第二天谁知道？是玛利亚膏耶稣的那天。礼拜三是什么？礼拜三是耶稣被出卖，犹大他的门徒犹大跟那个祭司一起计划要出卖耶稣。礼拜四是什么？礼拜四是最后的晚餐，耶稣也同时被抓起来。礼拜五是什么？礼拜五是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从早晨9点一直钉到下午3点，6个小时。礼拜六耶稣在坟墓里，礼拜天耶稣复活。圣经非常详细的把耶稣最后一个星期都讲出来，没有一件历史能够这样详细的记载过。你看看很多的历史讲这个战争也好，讲一个君王也好，都是很简单的描写，因为太远了。但是耶稣最后一个星期讲得非常详细，为什么？谁知道这个道理？为什么圣经要把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天讲得非常详细？要你去纪念他。圣诞节我们很容易高兴，是吧？我们庆祝，我们这个买礼物，我们包礼物，我们圣诞节的庆祝看来不是很重要的。复活节的庆祝，从中树节开始到复活节的庆祝非常重要。我觉得你现在就要开始计划一下了啊，其实应该更早计划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这一个礼拜你准备怎么度过？你每天应该花多少时间来思想耶稣怎么洁净圣殿，耶稣怎么被玛利亚受膏，耶稣怎么样被出卖，耶稣怎么样跟门徒的最后的晚餐，耶稣洗脚给门徒洗， 圣经太详细了，没有，你看四福音，像约翰福音几乎一半以上就讲这个星期，他用大量的文字来记载耶稣最后的一个星期天。如果你也是耶稣的门徒的话，你一个非常自然的行动，那就是在这个星期你要多花一点时间，你再不能像过去一样过这个星期天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基督徒，我们在座的基督的门徒，你这个星期要过得特别一点，你要特别花一点时间。你说我忙，耶稣如果也像你一样忙的话，耶稣说我都没有时间到世界上来，那今天我们就完了，今天我们就白过日子了，今天我们这一辈子就白过了。再忙，这个星期要腾出时间，要思想耶稣的死，要思想耶稣的活。我们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星期五晚上我们有受难节的聚会，我们星期天我们还有复活节的，希望大家很好的准备啊！我们需要很好的准备，不是说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，在来之前啊，你应该开始用你的祷告，用你的虔诚的心来准备去思想。好，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就是今天了，耶稣进耶路撒冷，耶稣进耶路撒冷，耶稣是很有准备的，耶稣是有计划的，叫门徒去找一批驴，这是一个很小的驴，这驴驹就是这个刚生出来不久的驴，那个驴呢不是很这个很时间很久的，所以呢耶稣要骑在上面，耶稣要在很多人面前走进来给大家看，看一个什么东西，要接受大家的呼喊，何善啊何善啊，荣耀归给神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你有没有喊过这个万岁万岁？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，我是喊过的。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啊，这个红卫兵开始串联全国，我这个人那时候在大学刚刚毕业没多久啊，我没有资格做红卫兵，但是我是老师，那时候呢对老师还是比较这个尊重，也不能说尊重吧，反正老师也可以坐这个免费的火车不要钱的，一起到这个北京。我去了北京，我跟很多我们这个学生，然后有一天早晨我们天没有亮，大概3点多钟起来我们就开始排队，天安门前面100万人啊，我们等啊等啊等了半天啊，因为早晨3点多钟去，等了半天，东方红的这个歌曲出来了，慢慢慢慢出来，一个这个毛泽东啊，这个就是好像是这个伟大的领袖出来，哎呦，下面的人激动啊，你看呢、啊？这个万岁！我在观察了，我因为看不见上面那个太远，其实根本看不见人，我只看见下面的人掉眼泪啊！你没有看到过这个场面，你不知道人家喊万岁，这不是开玩笑，笑眯眯的喊的，人家是激动啊，人家是真的激动，万岁！真是把这个领袖看成他的这个救命的恩人呢、啊。大救星，然后我们大家走过这个天安门广场，走的时候啊，好多人都想停了，不肯走啊，要再喊呢、啊。但是你不能停的，一停后面的人过来了以后，你稍微一不小心鞋子就给踩掉，鞋子踩掉的时候你不能蹬下来拿鞋子，不可以，一拿蹬下来拿下来你就完了。这批人不得了的过来，到了最后，你看这个天安门前面鞋子成一个山一样一堆。要用卡车来装的，100万人走过去，你想想看，你蹬下来，后面的人上来，你就被人家踩在下面，喊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他们只是喊一个人呐、啊，他们只是把一个荣耀归给一个人呐、啊。这个人现在已经也在不在了。今天我们是喊谁啊？我们是把荣耀归给神呐、啊，我们是把荣耀归给该归的那个人呐、啊，是配。 配得荣耀的。但是我们很多人呐、啊，在这个场合他没有劲了，他喊不出来了。他在对人的时候他喊得很起劲，万岁万万岁，眼泪都掉下来。今天该喊的时候你没有热情了。今天我们在座的时候你记住啊，今天我们是一个很特殊的节，今天是中树节，这是耶稣进来的时候。我可惜当年我没有在，如果我当年在的，我衣服也脱下来，哇，我把这个树枝也割下来，我放在耶稣这个脚下，我也在喊万岁万万岁，耶稣万万岁。很可惜啊，当那些犹太的百姓他一面欢呼，他当时我想是真诚的，大部分人是真诚的，但是这批人变得好快呀。礼拜天进城的时候在欢呼，过了一两天他变了，他怎么变了？他开始拒绝了。 这批欢呼的人到最后他在叫什么？钉死他，钉死他，也是这批人啊。所以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，他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拒绝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拒绝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呀、啊！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公元30多年，这个话很快就应验了。再过30多年，公元70年，这个犹太的耶路撒冷城被罗马军队包围。罗马军队包围时候他们反抗，不给他们进去，最后失败。罗马军队进去以后，这个城就变成荒凉了，就像耶稣所说的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。你知道那个战争的惨吗？当时犹大耶路撒冷大概有100万人呢，相当大的，比西雅图还大了。好多人死得非常惨，惨到什么程度？母亲把自己的婴孩杀掉，因为没有刺，刺他自己的儿女。你不把荣耀归给神，你拒绝神，你知道你的下场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杀害先知，你杀害那位君王，那位从神而来的君王，你不把荣耀归给他，你知道你的下场了。第二天，明天星期天，耶稣进入圣殿。耶稣进入圣殿，耶稣做什么事情？进入圣殿干什么事情？他把那些做生意的人赶出圣殿。不但有人拒绝耶稣，还有人什么？你知道做什么？你讲讲看。他拒绝王，不把荣耀归给神，还有的人还要厉害了，厉害到什么程度？他抢王的东西，抢我们的王的东西啊！那这是胆大包天呐、啊！所以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：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是它成为贼窝了。变成什么叫贼窝？强盗的地方，抢东西的地方。抢谁的东西啊？抢神的东西，抢神的这个弥赛亚的、哎、那个简直，你不把荣耀归给他，你还抢他的东西，你想想看，你怎么说呢？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、啊、 神不会满足，一直到我们真正把他作为我们的君王，没有争议的君王。不像现在的选举啊，选举到半天最后还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总统。今天美国发生这个情况，台湾发生这个情况，你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发生这个情况吗？还有吗？有，就在你的心里。你在你的心里，你也没有把这位君王当成一个合法的君王，也是还有争议的。50%的心说可以进来，50%的心说我不承认你这个君王，我要自己做王。我不知道在座我们有几个属于这样的人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我们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还把神，我们这位弥赛亚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君王，作为一个不合法的，不是一个完全被我们所接受的一个君王。哎呀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这个跟今天的选举一点没有关系。你到有一天你不承认也得承认，你而且要跪下来承认，万膝必要下跪。这个时间很快的，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。弥赛亚就是什么意思？弥赛亚就是君王，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的君王意思，希腊文就是基督，我们中文来讲就是君王。君王要来到这个世界，神是有计划的，在耶稣来到之前500年前就开始预言了。今天我们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啊，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了，提到哪一节圣经呢？提到了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9章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翻到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。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这样说：西安的民呐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呐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这是什么时候？大概公元前520年左右。撒加利亚在耶稣诞生前500年就预言了，他在已经在提醒那个耶路撒冷，你们要欢呼啊，你们要准备喊万岁啊，你们要开始准备了，王来了，不要这个糊里糊涂还在睡觉了，王来的时候你不能睡觉，你要欢呼，你要准备，你要充满着热情，因为王来了，这位王是你的王。我们来看看撒加利亚用了两个字，一个是公义的，一个是谦谦和和的。哎呀，这两个字非常有力啊。公义什么意思？就是非常公正的，非常公平的。我们这个时代呢，你看看我们很多的时候，人就是人民百姓啊，就不满意什么？不满意这个政府，这个领导人不公平不公义。所以有的时候就人民就要发表意见，就要提出抗议啊，认为某某这个领袖他不公正，还要把他去掉，是吧？像这个韩国，就现在这个总统都已经不能做总统了，是吧？现在这个人民有这个权利，你不公正，你有问题，我们就要你下台。这个世界，人们长期在渴望公义、公平。你知道公义在哪里吗？公平在哪里？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找不到的。只有一天，就当这位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，他来统治万方的时候，才有真正的和平，才有真正的公义，才有真正的公平。他要来，总有一天他要来的，他已经来了。 还要再来，要做万王之王，做万主之主。第二，他用了一个词，谦谦和和的。哎呀，我们这位神是不得了的，这位神是非常的伟大的，真是伟大的神。今天我们唱的诗歌，你是伟大的神啊，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。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神面前，我们要唱歌，我们要赞美他。但是这位神也是谦卑的，谦谦和和的，他坐在一匹驴上面，而且是驴驹上。这位神他坐驴驹进到耶路撒冷，他来表示出他的谦卑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有名气的人，很多有地位的人，很多领袖，他上了台他就下不了台的，是吧？他降不了杯啊，你要把他下来，你要做什么？要政变啊，要革命啊，要造反啊，你不能把他随便下来的，是吧？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政权要改变一下，这是要流血的。但是我们这位神，我们这位他本来就是王，他降卑降到什么程度啊？他降卑降到一个妇女的肚子里做一个婴孩，然后呢从他里面生出来以后他怎么样呢？像一个婴孩一样哭，像一个婴孩一样吃奶，还有一个婴孩一样还要换尿布。哎呀，我这点我以前没有注意到，这次我在这个上去年在那个退休会，就是我们西北区的退休会，请了一位讲员，他特别强调这一点。你知道耶稣真的生出来就像一个神吗？耶稣生出来真是一个婴孩的，他还要人家喂饭呢，谦卑到这个程度啊！你真正要去体会耶稣这个谦卑的。我们有时候想的很简单，耶稣是神，反正下来好做个样子看，不是做样子的。耶稣是真的谦卑，谦卑到妇女怀孕生子出来成为一个婴孩，婴孩渐渐长大，他不是一下子就长大。你看到这样一个图景，你看到我们这位耶稣，他谦卑地来到人间，他本来就是王了，不像人家我们很多这个世界上的王，是吧？他生出来他不是王，他是王子，然后他长大了他继承王位。我们这个耶稣不同啊，我们耶稣生下来就是王，他不是王子的问题，他是王，但是他谦卑，谦卑到这样一个程度，成为人的样子。他而且谦卑到这样的程度，他骑着驴驹啊，一个驴的小驹，然后进到耶路撒冷。他骑着驴驹而来。我们看啊，这个撒迦利亚书九章九就说，骑着驴的驹子，你体会不体会骑着驴的驹子的意义吗？他要来做王，他要来指挥这个驴驹。所以耶稣事先告诉门徒，如果有人来问你们说你们要做什么，你就告诉他主要用他，那人就立刻的把这个驴驹给你们。这个都是耶稣事先准备的，耶稣事先有计划，耶稣准备骑这个驴驹，而且知道这个驴驹在哪里。我们都是一个驴驹，今天耶稣就要骑着你，在你的身上施行他的主权，你愿意不愿意给主用啊？主创造你，主救赎你，主还要用你。我们的人生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神的创造，第二个阶段神的救赎，第三个阶段神在使用我们。德国有一个公爵，很有名的公爵，他年轻的时候他准备到巴黎去，他要去做一番事业， 然后他到了德国的一个城市，看到一个博物馆，他就进去参观了。在这个博物馆里，他看到了一幅图画，这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图画。当他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，他同时注意在图画下面有一句话，也就是这个画家写的。他写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他是这样写的：这全是为你而做的，你为我做什么？这个画家把耶稣受难的这个图像画出来以后，就像耶稣在问一句话：这全是为你做的，你为我做什么？哎呀，这位年轻的画家，这位年轻的公爵一下子受到感动，他觉得耶稣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能够为他做什么？他决定不去巴黎了啊！本来要去巴黎旅游，是吧？计划都定，这个计划好了，还要这个参观很多这个巴黎的名胜古迹，我放弃了。他放弃去巴黎的旅途，他回到家乡，他决定把自己献给耶稣。他把自己所有的财富，他有很多钱，他有很多的家业，他把所有的钱东西都奉献在这个耶稣上面。他建立了一个摩拉维的弟兄会。你知道宣教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就是从弟兄会开始，就是这位摩拉维弟兄会的创办人叫辛森多夫，这个公爵，他建立了这个教会以后，就大量的训练人，派遣他们到世界各地为耶稣传福音。他被这个耶稣感动，耶稣说：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现在我要用你，你愿意不愿意？他不仅要用我们，他还要控制我们。看啊，七座驴驹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驴驹是很不听话的，他首先要经过八个星期的训练，他才能骑的。你不信，你去骑个驴驹，你试试看，你骑上去，他马上一跳就把你摔下来。要经过八个星期的训练，他才能够让人骑。然后呢，还要经过八个星期的训练，才能够使他在人群当中走。他能够让你骑不错，但是如果你看到很多人的话，这个驴驹要害怕的，是吧？旁边耶路撒冷很多的人在旁边夹道欢迎，他们在喊万岁，何山哪、啊、何山哪、啊、那个时候驴驹如果一看害怕了，怕一惊一跳，那个耶稣就要从上面掉下来。八个星期训练他能够骑，再要八个星期训练他能够不怕人，能够在人群中走。但是你看看，这是一个奇迹吗？耶稣没有训练他，耶稣就骑上他，他就老老实实的走。说明什么？说明耶稣能够控制驴驹。他表示什么？耶稣能控制你的人生。你说我的人生啊，我啊这个人啊太难了，我太难被控制，我太难被驯服，我的脾气太坏，是吧？人家一得罪我，我就要发火，我的这个性格不好，我的个性很强，我有很多弱点，我这个人很骄傲，我就像一匹驴驹。对的，我们都像一匹驴驹，我们是非常倔强的，我们是非常顽固的，但是在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可以被控制，被驯服。你看到吧，这个驴驹，耶稣骑在这个驴驹上面，他走在人群当中，他顺顺服服，他老老实实，他没有那反抗的精神，他没有那个个性表现出来，哦，我不行，我为什么要跟你骑？没有。当耶稣今天要问你，我要使用你，你愿意不？你说我愿意，但是你愿意不见得你的人就改变了，你这个人还有很多老的东西，旧的，你还能够表现出你自己的旧的生命，但是你只要把自己这个生命交给耶稣，耶稣要控制你，耶稣要改变你。从前呢，有一位英国的专门训练马的一个人， 他有一次到了英国的一个礼拜堂，正好也是这个中树节的主日，他听到了这个圣经，说耶稣骑在一个驴驹上面进耶路撒冷，他突然被这个信息所感动了。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也是那样的不能够控制，那样的无法驾驶，他充满着罪恶，他对罪有很多的不满意，但是他做不到，但他突然的被这个圣经的话所感动了，他全神贯注的在听，他听到耶稣对驴驹的控制，他相信耶稣同样能够控制他的人生，来控制他的个性，来控制他的脾气，来控制他各种天然的那种生命。所以他回想自己在训练这个马的时候需要那么多的时间，你训练一匹马不容易啊，你没有训练过马你不知道训练马是那么多的困难，要叫他跪下来，要叫他怎么样，想到自己的情况，他最后就在那个时候他安静下来，他很快的接受耶稣基督，让耶稣基督来控制这片驴驹，也让耶稣基督来控制他自己的人生，作为他生命的主，他就在那个时刻他接受了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仅要做世界的王，做宇宙的王，他要做你的王，他要在你的心里，他要管你的心，要把你的心意夺回来，使人顺服基督。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失望，有很多的软弱，我们很想能够跟随主，我们很想能够为主做一点事情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你就像这片驴驹一样，今天耶稣要来使用你，耶稣要来改变你。在耶路撒冷的人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对这个弥赛亚的来临是充满着欢呼，把衣服脱下来喊何塞纳。他们为什么要把衣服脱下来？那是因为犹太人的一个习惯，犹太人凡是把衣服脱下来看到王来了，就是表示一个尊敬，表示一个对王的尊敬，对王的一个谦卑的意思。所以他们认为这位耶稣就是王，就是值得他们去欢呼的。他们在那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读的是前行后睡的人，后随的人喊着说，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的何塞纳。耶稣走在这个人群当中，前面有一队人，后面有一队人，前面的人可能是去耶路撒冷去这个朝拜神的，可能去这个去敬拜神的，他们看到耶稣在后面，他们就回过头来，他们欢呼。跟在耶稣后面的人可能就是耶稣的门徒和其他的人，他们也一起欢呼。前行后随的人，他们一起来欢呼这位弥赛亚的到来。哎呀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个当时人们的心是多么的火热，当时人们的心是多么的狂热，他们觉得这位是我们值得尊敬值得称颂的人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还有另外一批人，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。他们是国家的领袖，他们这些人，他们不仅自己不愿意喊万岁，对别人喊万岁他们还不太高兴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问耶稣，对耶稣说，这些人他们在那里所说的你听见了吗？他们这样称呼你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们的意思就是，你看看这些人这样这个发狂，这些人这样狂热，你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吗？你没感觉到不必要这样做吗？他们开始发出这个议论。耶稣怎么回答的？耶稣说，是的， 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哎呀，耶稣的话带有智慧。你们看不起那些人是吗？你觉得那些人太粗，太没有学问，太不应该这样狂热吗？耶稣说，只有婴孩和吃奶的，他们才懂得赞美。有的真理只有那些心灵单纯的人，他们才能看得见。在聪明有学问墨守成规的人面前，反而被隐藏起来。许多时候小孩子比最有智慧的人更加接近天堂。要把荣耀归给神，就不能把荣耀归给自己。所以要荣耀神的人，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谦卑，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，从内心深处发出对神的赞美，高高在上的和善啊。很可惜啊，那些有学问的人，那些有地位的人，那些有知识的人，他们拒绝了耶稣作为神的弥赛亚。他们把耶稣看成什么？他们把耶稣看成是一个法律的破坏者，他们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宗教的破坏者，他亵渎神的名字，他们要把耶稣置之死地。哎呀，你看到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，一面是把荣耀归给这位弥赛亚，一面是要把这个人处死，要把这个人把他关起来抓起来。所以后来耶稣哭了，你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你看到这样说，耶稣靠近耶路撒冷时，他为这个城哀哭，因为他知道这些百姓他们讲的弥赛亚，他们讲的和善的是对的，而那些领袖他拒绝耶稣他是错的，而且错的太离谱了。他不知道本来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，这批犹太人如果跟政府跟领袖跟百姓一起接纳耶稣的话，当时天国就降临了，这是一个太平天国啊，本来这个太平天国就在眼前，但是就被这批领袖拒绝，把这个机会错掉了。你知道随之而来是痛苦，是毁灭，是家破人亡，是隐恨终身，是锐己祸人，拒绝耶稣的代价。以色列的百姓对耶稣的态度开始也不错，但是他们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他们对耶稣开始有热情，过了几天以后，他们就在这个领袖的煽动下面，他们也高呼给我们巴拉巴，把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没有定见的群众是很容易受摆布的。两种不同的态度，两种不同的人对待这位弥赛亚的一个态度，真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。你今天是什么样的态度？你是接受他呼喊作为何塞纳的来临，你是拒绝他，还是你从你的心底里拒绝他？你还看不起那些在那里呼喊的人，你还看不起那些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，你觉得这些人太粗鲁，太没有文化，这些人太不讲修养，这些人太没有知识，太狂热。你属于哪一种人？弥赛亚来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是君王，他肩负了一个重要的使命。今天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说，西安的民啊，他要来实行拯救啊，他要来救我们， 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被救的一个状态，我们是在罪恶捆绑中啊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来拯救我们。你需要拯救吗？他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他拯救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被解救出来，他拯救我们从罪的存在中被解救出来。哎呀，今天我们这些被罪已经关了多少年的人，一直在罪的监狱里面，已经痛苦失望，没有办法，自己毫无办法的时候，这位弥赛亚来了，他要来拯救我们，他要从拯救我们免去罪的刑罚，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他要拯救我们最后完全的摆脱罪的存在。你愿意接受他的拯救吗？你愿意的话，今天是你的机会，今天是你的机会，让你能够也像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一样欢呼。但是你的意见千万不要摇动啊，千万不要像他们今天这样想，明天又变化。你要坚定你的信念，你要欢呼说，奉主名来的和善啊，是应当称颂的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拯救。